兄姐妹晚安，继续看以赛亚书。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的讲义，这是我们这个三个月来同样一份讲义，也是我们最后一份讲义，从58章到66章的讲义。如果你还没有拿过，到前面来拿。我们剩下4章，63、64、65、66，我打算再讲两次，所以今天要讲2章，下个礼拜再讲2章。可是让我们再读两节上个礼拜我们读的经文，以赛亚书62章第6、第7节，以赛亚书62章第6节、第7节，一起来读。耶路撒冷啊，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他们昼夜必不静默，呼吁耶和华的，你们不要歇息，也不要使他歇息，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你可以注意到圣经里面有几个篇章特别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当圣灵所漠视的先知或者使徒，他们提到神所要做的宏伟的工作、奇妙的工作，他救赎的计划、他永恒的旨意所要成全的事的时候，紧接着就会带向一个祷告，因为那是需要孕育的、需要忍耐等候着的、需要时间需要功夫，神要做的工作。一个人不可能看见神所要做的工作，不会有这种认知跟情绪的，不会的。他们不会以为我们参加个研习会或者学一点什么东西就能够成全这些事。没有，如果你真的看见神所要成全的工作，你总是知道那是一个伟大而且耗时耗力的工作。比方在使徒的书信里面，保罗在讲完罗马书，他讲的神这个丰盛荣耀的救赎的工作，讲到最后充满了荣耀，讲到高潮，紧接着他就提到祷告，提到圣灵要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有的时候我们读那样的圣经，单挑那样的经文来讲，你一定要看上下文它到底在讲什么。就如同你不能只单挑罗马书8章28节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然后好像每一件事都要为你得益处，你的得益处有可能是考上好的学校，有可能是病得医治，才没有嘞。保罗在那里完全不是这样讲那些事情的，他讲的得益处紧接着告诉我们是什么，神想要得着我们，他想要照我们来，不但得以称义，而且要得荣耀，得着的益处是像这样的益处。同样的，当他讲到至终神的众子要显出来神要得着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有一天连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我们要得着儿子的名分，神要完全的在我们灵魂体身上制作成他的工作等等。保罗讲到那里之后，紧接着就提到圣灵要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以弗所书保罗在第1章头14节讲到神的计划里面要怎么样得着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也提到要得着儿子的名分，有一天万有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等等，我们要在它里面得着基业。紧接着保罗就献上一个非常的深刻的一个祷告，对吧？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而且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他的产业、他的能力等等。在这里也是这样，以赛亚我们知道他一路上其实都一直在讲救恩，虽然他用了很长的篇幅，事实上也很长的年代来讲到怎么样预备救恩借着 亚哈斯王的故事，接着西西家的故事，一个失败一个成功的故事啊，神提到人应当怎么样信靠他才能够得救恩，在那里的得救恩是从仇敌的手中得拯救，可是圣灵借着这个想要我们明白，想要引向有一天在新约时代我们怎么样得到基督的救恩。在旧约圣经没有比以赛亚书的前半段一到三十九章把这件事情讲得更加的深刻，更加的生动，更加的丰富的。就在那里他也不时的提到神所要成全的，他不是只在提到预备而已，可是到了后面这一大段四十到六十六章就更直接登堂入室的讲到那个救恩的荣耀跟丰盛。那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讲，所以来到这里先知想到这些，神想要怎么样建造我们像一座城一样又像他的心腹一样，他就呼吁人来为这件事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应该是像这样，先看见神要做什么工作，而不是先看见我们的需要。我们有可能因为看见我们的需要开始了我们祷告的生活，很多人是这样开始的，有的人借着这个能够得救，可是你真的要进入真正的祷告的执事里面，你一定不能只是看见你的需要，而是应该看见神的作为，神的荣耀，神永恒的旨意，像在这里先知所看见的一样。所以要呼吁人起来祷告，而且是昼夜不停歇的祷告，对吗？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六十三章六十四章也有别的内容，可是我喜欢用一个主题来读这两章圣经，就是祷告。我觉得先知他在看到神这样荣耀的工作以后，神触动他的心，他提出那个祷告的呼吁，可是紧接着他不是在那边看看神的百姓有没有听他这个呼吁，然后还指出哎，你怎么没有来参加祷告会，你怎么没有好好祷告，他没有这样。他讲完那个祷告呼吁哦，首先他自己去祷告。我觉得这两章圣经是教导我们祷告很好的篇章，我们来看看。六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吧，第一节到第六节一起来读。这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就是我，是凭公义说话，以大能施行拯救。你的装扮为何有红色？你的衣服为何像揣酒榨的呢？我独自揣酒榨，众民中无一人与我同在。我发怒将他们揣下，发烈怒将他们践踏，他们的血溅在我衣服上，并且污染了我一切的衣裳。因为报仇之日在我心中，救赎我民之年已经来到。我仰望见无人帮助，我诧异没有人扶持，所以我自己的膀臂为我施行拯救，我的烈怒将我扶持。我发怒踩下众民，发烈怒使他们沉醉，又将他们的血倒在地上。紧接着先知要提到一点别的事，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并他向以色列家所施的大恩，这恩是照他的连续和丰盛的慈爱赐给他们的。他说他们诚然是我的百姓，不行虚假的子民，这样他就做了他们的救主。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并且他面前的使者拯救他们，他以慈爱和怜悯救赎他们，在古时的日子常抱抱他们，怀揣他们。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那时十一节到十四节一起读。那时他们想起古时的日子，摩西和他百姓说，将百姓和牧养他全群的人从海里领上来的在哪里呢？将他的圣灵降在他们中间的在哪里呢？使他荣耀的膀臂在摩西的右手边行动， 在他前面将水分开，要建立自己永远的名，带领他们经过深处，如马行走旷野，使他们不知半点的在哪里呢？耶和华的灵使他们得安息，仿佛牲畜下到山谷，照样你也引导你的百姓，要建立自己荣耀的名。先知提起古时的日子，在摩西的时代，神怎么样施展他大能的膀臂，他所做的工作。十五节，求你从天上垂顾，从你圣洁荣耀的居所观看，你的热心和你大能的作为在哪里呢？你爱慕的心肠和怜恤向我们和怜悯向我们止住了。他借着叙述神过去的作为，现在呼吁神说，你现在不做一样的事吗？十六节，亚伯拉罕虽然不认识我们，以色列也不承认我们，你却是我们的父。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父，从万古以来，你名称为我们的救赎主。耶和华，你为何使我们走差离开你的道，使我们心里刚硬不敬畏你呢？求你为你仆人为你产业支派的缘故转回来，你的圣名不过暂时得这产业，我们的敌人已经践踏你的圣所，我们好像你未曾治理的人，又像未曾得称你名下的人。64章1到3节，一起来读。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你曾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那时你降临，山岭在你面前震动。还有4到7节，从古以来，人未曾听见，未曾耳闻，未曾眼见，在你以外有什么神为等候他的人行事？你迎接那欢喜行义纪念你道的人。你曾发怒，我们能犯罪，这总况已久，我们还能得救吗？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颜面不顾我们，使我们的罪孽消化。还有最后一段，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摇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耶和华，求你不要大发震怒，也不要永远纪念罪孽，求你垂顾我们，我们都是你的百姓。你的圣意变为旷野，锡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我们圣洁华美的殿，就是我们列祖赞美你的所在，被火焚烧，我们所羡慕的美地尽都荒废。耶和华，有这些事你还忍得住吗？你仍静默，使我们深受苦难吗？这两节圣经有 好几句话，一直被许多的神的圣徒、神的仆人、使女记得，而且引用。他们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你记得这个话吗？就是这一段话里面，圣经里面一句很触动人心的话。我们常常在苦难当中，我们想神在哪里？可是这里告诉我们，当他的百姓在一切苦难中，他也同受苦难。这里提到，愿你裂天而降，这是神的儿女常常祷告的话，就从这一段圣经来的。你要行我们不能逆料可畏的事。有哪一位神像你一样为等候他的人行事呢？我们是你，你是摇匠，我们是你手的工作，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连我们的义也像污秽的衣服。我希望你手读这些经文，这些话都会成为我们的好像日常生活的语言，我们的祷告，我们心里面的话，试试看好吗？63章1起头， 有几句话我许多年来不舍得就会放在我心里面。先知说，这个从以东的波斯拉来，穿红色的衣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是谁呢？我相信我们应该要常常在我们心灵里面看见神是像这样的，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有的基督徒，他们是看见一个人家已经做成的一个场面，一个大的事工，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而且热心爱主，他们看见这种场面，他们就觉得读这些话，他们就觉得是有意义的。神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可是我告诉你，一个祷告的人不是这样的，他们不是先看见那些事，他们是先看见这一件事。他们必须先看见神是这样一位神。事实上，能够更多被神使用，你必须先要有这个看见，而不是先看见那些人家已经做成伟大的工作，然后要去学他们，看能不能学出一些方式也能够做成这样，那不是神的做法，对吧？这个不太一样，你了解我的意思？你能不能从心灵里面，事实上你的整个生命，你对神的认识就是这样，他是一位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的一位。你知道先知讲这些话的时候，神的百姓才不是这个样子，对不对？不是那种很兴旺的样子。他从什么地方看见神大步行走，能力广大？应该有更多的人在那里讲说神到底在哪里才对。可是先知先看见这些事。我常常觉得祷告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一件，就是要看见神。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讲以赛亚书的前半部的时候，讲到第六章，那是先知更多的蒙召的经文。在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记得吗？以赛亚书第六章，在那里我们提到，我们期待神做工，首先我们必须看见神，必须先看见神，然后呢，看见同伴，你记得吗？在以赛亚书第六章，我们提到，在那里讲到撒拉弗怎么样充满了能力，在神的面前，也充满了信心，在那里呼喊。他们呼喊的时候，连殿的门槛根基都震动，应该有像这样。所以啊，那是多年前，快三十年前，我听泰国曼谷希望教会的塞克牧师在台湾有四天晚上，他讲以赛亚书第六章，把这一章分成四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看见神，第二看见同伴，第三看见自己。你不能够从看见神、看见同伴直接跳到服事的呼召去，你必须先认识自己。像摩西必须先有四十年在旷野，直到老我受对付。第三是看见自己，第四才是看见何尝。这是塞克牧师那个时候分的段落，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觉得在63章、64章也有一点这样，不过如果照第六章的段落，第四个段落大概要比较多体现在65章跟66章，下个礼拜我们要讲到的。可在这里我们需要先看到神。你有可能是因为你被圣灵充满，所以尽管外面四周都没有任何的露水，你这一团羊毛却有满半盆子的露水在其中。也就是虽然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你却看见神的荣耀，神的荣耀要现在你的身上，对吧？这是以赛亚说的。圣灵充满，有给你带来这个。 怎么会有神的儿女一想到圣灵充满，常常想的就是要有什么奇妙的恩赐、奇妙的经历，然后要怎么样让人家觉得他可以服侍的很奇妙。真正被圣灵充满，应该最优先的是应该让我们更明确的看见主，不是吗？主自己讲到圣灵的宝惠师的应许的时候，提到那时候到那日你们就要看见我。你有没有让圣灵在你身上的工作让你这样看见神是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有的时候神用别的方式帮助我们切入，也许借着神的话。如果当你读神的话，不把它当作是人的话语，而是真实当作神的话，从心里面接受，向神的话相符的时候，神的话常常也能把我们带到这里。有些人不是这样读神的话，他们好像在看橱窗里面的东西一样，那看神的话，不是的。神的话是他是主，不是你是主，不是你在挑选什么东西，你知道吧？你在看橱窗的时候，你是挑选你喜欢的东西，挑选你觉得有价值的东西，挑选便宜一点的东西，对不对？可是我们读神的话不是像看一个橱窗，因为不是我们在做主，是神的话在做主的。当你读神的话，把它当作主，你在里面看见主耶稣，看见你所称他为主的那一位，你读神的话就很不一样。你只要读到这里，即使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字眼，也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可是当你读到这里说神是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你从心里面接受这些话，这个常常也能够带领人看见这一件事，从心里面看见，对吗？神的话一直是想办法要在人的心田里面找到落脚之处。他曾经道成肉身，现在他继续想做这一件事了，想要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别急着解释什么叫做穿红衣服、装扮华美，这些话本身应该本身就让你有一种感受，先接受那些感受吧，就是像那样，神就是那样一位。我没有打算很详细的逐解的讲这些话。我们在以赛亚书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蛮细的读一节一节的经文，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段经文我们抓住里面的一些意思。毕竟这么长一卷书，我们都已经讲了好几十次了，如果我更细一点讲，就不知道讲到什么时候。所以我们没有这样做。刚我们在读的时候，我已经告诉大家，从第七节以后，63章第七节以后，先知说我要照耶和华一切所赐给我们的，提起他的慈爱和美德。他讲这个的时候，比较不是在直接在叙述神的属性这些，而是要从他做过的事里面来讲这一件事。带一个感恩的心，带着一个思想到神做的事而有一种赞叹那样的态度来讲到这些事。所以后来他提到在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神所行的事，那当然那是神的百姓所遭遇过最奇妙、最值得纪念的事。那件事以后，神屡次要他们回顾那个时候发生的事，就是记得他是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对吗？神要他们纪念那件事，一共弄了快要1000年的时间，之后神才改变话题，才给他们改一个主题，就是当他们面临被掳的命运的时候，神提到他们要被掳，但是同时也提到他们要归回，然后就开始提到那个以后你们不再多一点提到出埃及这一件事，而是要多一点提到归回这一件事。在不止一个先知书里面提到这个，因为神认为 他让他们归回是比出埃及更伟大的工作。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用更伟大的意义来讲他，你有没有注意过？当然啦，在我们看出埃及比较伟大一点，如果你的伟大是用那些奇特的神迹奇事来定义的话，对吗？归回的时代其实很少记有什么特别的神迹，神认为那个是更伟大的事。不要说别的，他治好了他们拜偶像的病，这就够伟大了，因为那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犯了1000年的罪，但是借着被掳，神彻底的医好他们拜偶像的病。从那以后一直到今天差不多有2500年了，犹太人有别的不合神心意的地方，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再陷到拜偶像的病里面。你知道吗？旧约圣经，我再讲一遍，旧约圣经在出埃及的故事之后，神屡次要他们回顾出埃及这件事。记得那是领他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可是在被掳归回的时候，神要他们纪念这个。耶利米书来以西结书直接的讲，以后你们不再提到神带他们出埃及的事，而要提到从各国中再召聚他们回来这件事。所以你一定不要轻忽这个，这是旧约圣经最伟大的事。可惜今天的教会有不少人就只把这些归回的事直接引用到看得见的1948年重新立国的以色列国从各地归回的这一件事上。或许那些话也有应验在这里的含义，但是使徒们从来没有一个把归回的话那样诠释的，他们把所有旧约圣经论到归回的话都直接的表明那是应验在基督和他的救恩上面。使徒们的口气不像他在应用那些话，而是在解经，在诠释那些话。可是当然先知以赛亚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到被掳归回的时代，所以他提到古代伟大的故事他就回到出埃及。当我们为神的旨意祷告，期待神更多的做工的时候，我觉得看见同伴的其中一个含义就是看一看神在比方以前的时代怎么样做工。那也是跟我们一样属血气的人，神能够在他们身上做工，那就是看见同伴的意思，对不对？我们看见神在别人身上做工，我们可以像以利沙说，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对吗？我们可以这样说的。所以我也觉得如果今天有人真的很渴慕看见神的复兴，那其中一件事就是他要多一点读一读，熟悉一下以前神怎么样做复兴的工作。当然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可能第一件事你要看见主，那是你跟神直接的关系，而且那会影响你在看见同伴看见那些复兴的故事的时候你会着重什么。有的人看复兴的故事有可能只着重他带来的某一些果效，特别是人多。其实复兴带来很多的事，你不能只想到人多。在北美洲200-300年前的有好几次的大复兴，那些复兴带来的结果有许多彻底的影响我们今天生活的样式，你知道，包括监狱的改革，奴隶制度的废除，有许多后来社会的改革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美国在殖民地时代建立了10个很好的大学，其中有6个是在直接跟复兴有关系，因着大复兴而产生的学校的。还有许多别的事。 所以我也觉得我们神的儿女至少熟悉一下比较近代的这个复兴吧。差不多从200多年前开始有好些复兴的历史记述，有的人会粗略的把北美洲的复兴这200-300年的复兴提到三个时期，称它叫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的大复兴。我也很喜欢他们有时候称复兴叫大觉醒，复兴的英文叫 revival， 可是我比较喜欢，就我个人比较喜欢他们用另外一个字称它叫做 great awakening， 就是大觉醒。确实复兴我想最基本的意思就是人对于神自己还有对神的作为醒觉过来。第一波的大复兴我们会称它为北美，不说美国，是因为有时候它也包含加拿大，而且最主要是第一波大觉醒的时候还没有美国存在，那时候还是英国、法国这些欧洲国家殖民地的时代。但他们所发生的复兴有不少集中在当时被称为新英格兰的地方，因为那是离欧洲最近的地方。今天美国的东北边有现在差不多分成7个州，在那个时代被称为 New England， 新英格兰。第一波的大复兴的一个被神使用的人叫做 Jonathan Edwards， 我们常常提到他的爱德华兹。他差不多1734年的时候，1734年当然还是康熙的时代吧，是不是？康熙的末期的1734年，他来到 Northampton 这个地方，在那边成为那里的驻堂牧师。他在那边讲到，有一天他讲了一篇道，带起很大的觉醒。教会历史学家喜欢称那篇道成为第一波大觉醒的一个关键的一件事。那篇道称为罪人在愤怒神的手中，他形容，他用诗篇73篇吧，一句话说：“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他说：“我们人就是像这样生活在滑地上面，随时会滑下去。”然后他用好像一只蜘蛛被吊在蜘蛛丝上面这样垂下来，下面是地狱的火，随时有可能跳进去。这样，他提到。罪人在愤怒神的手中就是这样，要人悔改转向神得到救恩。据说他讲这些道的时候，那些会众那么意识到地狱的火，所以他们有时候尖声叫喊，因为恐惧。他这个爱德华兹可能他眼睛不太好吧，或者有老花眼或怎么样，据说他的道都是照着讲章读的，而且还拿得很近在读的。他有时候需要把他的讲章放下来，是好像已经有眼镜，他把眼镜推一下，我不知道没有眼镜了，反正他对会众温和的对他们，请他们声音放小一点，让他可以继续读下去。就像这样。可是我们读这些故事，不要只读这个。我很注意到他在被这样被神这样使用之前，他是过怎么样的生活的一个人。他常常，我有时候觉得北美那种地方跟我们这里不太一样，不像台北市这种大都会一大堆人，他们好像比较容易造就属灵一点的圣徒，不像我们坐在家里整天就是电子产品在旁边，他们没有。然后他们旁边有一个森林，就家旁边有一个森林。他常常，据说他常常出门骑上马，然后把骑到一个地方以后，就把缰绳收一收，他就开始魂游向外去了，他就不太管马怎么走，反正马大概也熟悉他，他不会乱走。然后他在上面默想祷告，他很熟悉神的话，他大概不需要拿着圣经，他也有办法这样默想。也许他手头还是有圣经吧，无论怎么样他随身带着一些纸片，还有大头针， 他常常默想一下就把想到的东西写在纸片上。我在那个时候没有原子笔，他不晓得需不需要带墨水出去，我不知道啊。他写了以后就会用别这个大头针的别针把它别在衣服上面，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回家的时候很热闹，把他那些东西整理一个大概是他太太的事，当然最后要由他的把它写成，他有许多的论文都是这样的，他的奖章几乎全部都是神学论文，他是美国有史以来被认为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可是同时也是一个奋心家，他过一个很亲近神的生活。你如果读他的日记，他怎么样提到神的同在，那样子的激动他的心，就是像这样的人，当他讲到的时候所带下的神的同在，使那些罪人承受不起啊。所以在他的聚会里面有许多非常的激烈的一些感情的表现。后来他为了这个写了一本书叫 The Religious Affections， 就是论到属灵的宗教的情感。一直到这一两年吧，我们台湾才把那本书翻成中文。很多年前我就请以林书房的张启明长老翻了一本书，说你在搞这个复兴运动应该翻这本书，他显然不太有兴趣，他没有做。我们不能够忽略，其实 Jonathan Edwards 带起的复兴运动其实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同工，那个同工在这个伟大的复兴上面，伟大的觉醒上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个人原来是约翰威斯里的同工，就是 George Whitefield， 我们叫他怀特菲，在英文他的名字应该读作 Whitefield， 不是 Whitefield。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人，他讲到常常都是自己流泪，大声的呼喊，听他的人也会流泪，充满了圣灵的大能。据说他声音大到一个地步，那个时代没有麦克风，他在旷野声音可以大到一个地步，叫三万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他的声音。三万人可以遍布在很广大的区域，你知道？这个人只活了50几岁，标准的蜡烛两头燃的人。他在大西洋的两岸，就是英国跟北美殖民地都被神使用。这个人一直的对人有一个很大的爱心，他非常标准的实行出像保罗在哥罗西书3:11所讲的话，就是当我们成为新人的时候，就不再分犹太人、外邦人、西古提人、化外人、为奴的、自主的，或男或女，都不再这样分。大家可以成为新造的人。也许这源自于一个故事吧，这个故事跟约翰卫斯理的弟弟查理卫斯理有关。我很喜欢讲这个故事，也许你也听过。他们一起读牛津大学，我多年前我第一次去英国的时候，有人邀我去牛津大学看一看，因为我认识一位弟兄，他在那里读博士。他把我带去的学院就是当年约翰威斯理兄弟怀特菲他们带的学院，叫 Christ Church College 基督教会学院啊。那个学院是我所去过唯一要买门票的才能参观的学院。可能有一个原因，我们在买门票，我就忽然看到那里竖一个牌子说哈利波特在此拍摄。哈利波特电影里面那个他们的发生很多事情的那个食堂，他们的餐厅就是用他们的牛津大学那个学院的餐厅拍摄的。一进去那个门口挂的不是霍格华兹的那些历任的校长、老师、魔法师，不是老师，那个学校毕业的一些杰出的人，一进门口，右边在左边就挂了一个 比起别的肖像特别小的一个画像，约翰威斯理的画像。他们读牛津大学的时候，那个时代还很，英国一直都很名士派，有的来读的人是贵族的家庭，有的是有钱人的家庭，可是也有比较穷的家庭，而有一些穷人家的小孩来没有学费，但他们还是能够来读，可是他们学校安排他们有一些打工的机会让他们赚取学费，其中有一个打工的机会是给那些贵族的孩子的同学，有钱人家的孩子来这里读书是他们的同学，做像书童一样的工作，好像服侍他们来赚取一些打工的钱。而 George Whitfield 也就是属于那种贫穷人家出身的。可是虽然查理·卫斯理并不是很有钱的人家，他爸爸是一个牧师，可是在那个时代牧师也都是等于是上阶层的人士。可是查理·卫斯理没有那种一气指使的样子，他常常邀怀特斐来跟他一起喝下午茶，跟他聊天这样。也许是这样的榜样，所以后来无论查理·卫斯理无论怀特斐都是像这样。这个在复兴的工作上是很要紧的，对不对？不是借着联合的聚会来表达合一，而是从心里面是这样看别的圣徒的，那才是真正合一的基础。你会不会这样看别的圣徒？在眼中再没有因着世界上的各种成就啦、家庭啦、财富啦、容貌啦这些来区分人，甚至不是用在教会里面你做了什么事来区分人。Eugene Peterson 在诠释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我特别喜欢他讲的一句话，他说 From now on everyone is defined by Christ， 从现在开始，从基督来以后，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面重新被定义了。差不多过了一百年，神在北美洲，那时候已经是美国，仍然是新英格兰那一带兴起一位弟兄叫 George Finney， 听过这个吗？我讲错了， Charles Finney， 他原来是一个律师，后来他得救了。他差不多得救的同一天，神开始使用他成为一个复兴的器皿。那当然不是说他才出得救了，他在之前早已熟悉圣经，他原来就是基督教的背景嘛。其实不是只有这些人啊，那一个时期有许许多多的复兴，可是这几个比较有名，所以被称为第二波的大复兴。他差不多在1830年到1845年左右，在新英格兰一带，包括纽约州好几个州，在那里带起的伟大的复兴。他的故事我们也常常提到。再过差不多十五二十年，有另外一波复兴，有的教育历史学家喜欢这样记述他，说那个第三波的复兴并没有一个很独特的像爱德华兹啦、芬尼啦这样的器皿，而是平信徒带起来的。先从两个弟兄吧，有负担要祷告，他们就用中午上班的时候，中午休息的时间，吃过饭一点点时间，聚集在一个地方祷告，后来影响别人，后来越来越多的人祷告，后来有的人他们从远方来，但他们没有办法常常跑那么远，就在自己的地方开始这个祷告，后来就开始扩散出去，在新英格兰还有在加拿大有许许多的地方有这样一个祷告会，后来带起的复兴。其实你如果读教会历史，你会发现19世纪在全北美那个复兴几乎不太有什么段落，一直都是在进行着的，有时在这个区，有时在那个区，有不同的人。 我刚刚讲那个第三波大复兴被称为平信徒的复兴，1857、58、59年左右吧。那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才差不多20岁，他碰上了这个复兴。他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家庭长大，他妈妈生了8个小孩，父亲很早就过世，所以他17岁到了芝加哥，想要在这个正在蓬勃发展的都市里面找到一席之地。他有心要成为赚10万美金，那个时代的10万美金比现在的100万美金还多了。可是后来他在那边遇见了主啊，有一个人传福音给他，一个主日学老师，他信了主。可是他是一个乡下出身，没读什么书，所以信了主以后通不过教理问答，所以教会拒绝他受洗。他18岁的时候教会拒绝他受洗。那他的主学老师也是审核委员之一，可他主学老师继续帮助他，隔年他们允许他受洗。后来他很有心要教主日学，牧师不觉得他能教主日学，他连英文常常都讲很破的英文，常常文法错误，怎么教主日学？牧师跟他说，我没有孩子给你教，你要教主日学要自己去找孩子。他也不当做牧师在拒绝他，他就开始去找孩子。几年以后他有一个上千人的主日学，聘了许许多多好的老师来。你们大概知道我在讲谁。后来他成为19世纪美国伟大的布道家 Dwight Moody， 穆迪就是这样出生的，1837年出生。所以第三波大复兴的时候他差不多20岁吧。他同时还在工作，在一个鞋公司工作，他还是想赚10万美金。可是逐渐主把他兴趣改变。有一天他有一个他的主日学有一个老师，很忠心的老师得了病，必死的病，所以他辞掉教学的工作要回家乡。可是他告诉穆迪说，我回去可是我心里面还有一个负担，我的班上还有几位同学还没有真的得救，我想要去探望他们。穆迪说，我跟你一起去。就一个一个孩子去探望，带了所有剩下的还没有信主的孩子信主。所以当他搭火车要回他的家乡等死的时候，那些孩子来车站送行，他们相约要在天上相会。穆迪后来告诉人，就是这一件事让他里面燃起一个热火，就是原来领人归主可以这么喜乐，这么荣耀。从此以后就不要再做10万美金的梦了。差不多在那段时间，那个时候跟他年纪差不到哪里去，但是比他更早崛起于江湖的，就是英国的司布镇。司布镇20岁就名满天下了，他去了他的教会伦敦，他的都市会幕参加聚会，那里的没有人认识他。他后来跟穆迪成为跟司布镇成为好朋友，可是那个时候他们并不认识他。他一个人坐在2楼一个包厢那里，那时候穆迪是很胖的一个人。那个故事是这样记载说，那些招待童工看见有一个肥胖的年轻人在一个2楼包厢在那边一直哭泣，就过去关心他，他有什么需要。他说他坚持说他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他只是像保罗在大马色路上一样看见神的异象而已。也在那个聚会他听见一个讲员，不是司布镇，有别的讲员讲一句话说，这个世界正在等着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看神能够借着他做什么。这句话深深摸到他的心，他愿意成为像这样的人，渴望成为这样的人，所以他在那边痛痛的哭泣。哎，神使用他不但在美国在英国带起的工作影响后代非常深远。他成名以后，他曾经被邀请去英国讲道，而且来的那个对象很多都是牛津跟剑桥的大学生。 他跟爱德华兹他们不一样，他不是名士派或者有学问出身的，非常土里土气。英国人本来就已经瞧不起美国人了，还有美国的英文，还有他们的打扮穿着各方面，然后又有英国的传道，美国的传道人，然后又是乡下出身的，他们有一样可以让那些大学生看起来羡慕或者喜欢，他们预备好要嘲笑他。我常常喜欢讲这个故事，你听过很多遍了，对不对？他开始讲话，讲了差不多十分钟，全场就鸦雀无声，再没有人想到目的，想到土里土气的样子，他们只意识到神的同在，很多人归向主，也有许多人得到复兴。而其中有一些就正逢上戴德生的内地会需要宣教士到中国去，他们有好几位参加了，加入了内地会到中国，其中有七位被称为剑桥七姐，因着他们的影响，西方世界开始了一个学生志愿运动，后来有许许多的宣教士从那里来的。这些教会历史有许多东西，我觉得我们都应该熟悉这些东西，思想这些，看见神在其中的作为，这就是先知的意思。他要神的百姓思想神在过往的时代他所做的工作，因为思想这些，他就发出一个祷告说，难道你过去这样做工，难道现在你要撇弃我们吗？难道我们，虽然亚伯兰不认识我们，可是难道你也不认识吗？他那个祷告差不多就是这样。然后先知祷告啊祷告啊，到后来那个祷告就凝聚成一个，好像再不是那种好像谈话式的祷告，好像跟神商量式的祷告，而是从心里面有一个负担，就直接的发出一个呼求来。我想那就是主耶稣在讲那个祷告的比喻的时候所说的那个叫做情辞迫切的直求。我不觉得情辞迫切的直求是来自我们主动的啊，要大声呼喊啊，借着在聚会里面营造一个气氛，或者借着唱什么诗歌敬拜这些，或者是讲道的激愤人心，好让人起来祷告的时候心里很激动很火热，大声这样祷告。我不太觉得是这样，我觉得像先知这样的酝酿方式会是更好的。他不是借着营造一个氛围来使人迫切的祷告，他是把人带到神的话，带到神的面前，然后祷告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那个祷告好像不太需要太多的话，可以情辞迫切的直求。在那个之前都是祷告，对不对？可是等到他这样做的时候，有可能回头看会觉得前面那些只是祷告的预备而已，祷告是需要预备的。你如果要祷告，你一定要心里要预备好，那是一个花功夫花时间的一个长远的工作。不要把它定义成一个啊，为一件事情要怎么样祷告那样，不是，那是一个全生命的事情。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保罗说要不住的祷告，保罗说要随时多方祷告祈求，都有这个意思，对吧？所以先知到后来能够直接的祷告说，愿你裂天而降，就是你那句话，我觉得如果先知来到地步，来到一个地步这样祷告，那连那句话我都不觉得他一定有必要要大声呼喊才叫做有力量，我想不需要。那是一个很真实的祷告。那我们期待这个吧，就是无论为什么祷告，我们能够有一天我们可以是情辞迫切的直求，直接说出我们祷告的话，你说那说出来就够了。有另一个复兴，我们刚刚没有提到，1906年在英国威尔士的大复兴。 那个被神使用的人才26岁，在那个时候，那时候他是一个神学生，不是毕业以后有名的传道人，还在读神学的神学生。他从小是矿工出身的，小矿工，从很小就进矿坑工作。可是从很小10岁左右吧，就爱主。那个时代，一般英国人也还是有敬虔的，至少敬虔的样子了啊。至少不像现在，他们不会嘲笑这些事。那就是现在矿坑仍然的危险嘛，那个时代更100年前更是这样，所以那些矿工进去，认了一天进去，能不能活着出来，大家都不知道的。这个小家伙他叫 Evan Roberts， 他常常最后一个进矿坑，不是因为他懒惰或者害怕或者偷懒，不是的，他拿着一本圣经，然后在矿坑门口，每一个经过他的面前的那些矿工，他都给他一节经文，给他一个祝福，而那些矿工都喜欢这样，所以他从小就这样。他从13岁开始就有一个负担，要为复兴祷告。所以你不要看他26岁那么年轻被神使用，还有13年的时间经历以赛亚书63章的前三分，应该说整个63章吧，在他能够发出一个真正带动复兴的一个情辞迫切的职求之前，他至少有13年的预备。到最后当那个地方圣灵开始做工，好像把圣灵的烟云聚拢笼罩在那个区域之上的时候，这个小弟兄，这个年轻弟兄的祷告越进入那样的光景里面，这是一个有名的事情啊。他最后祷告的话只剩下两个英文字而已，叫做 Bend me， B-E-N-D， Bend me， 我们中文把它翻成三个字叫折服我，折服我。我想先知也是这样，所以他最后用很简单的话祷告，愿你裂天而降。可是先知不是这样就一直往复兴迈进，当他真的能够这样祷告的时候，其实先知却反而更多的看见自己的污秽。记得吧，我们刚刚读的经文就是出自这里的，就是连我们所行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也像以赛亚最起头一样，要看见自己，不但看见神，看见同伴，也要看见自己。在你看见合场之前，先认识自己是怎么样。那些复兴里面很多器皿也都是这样。紧接在威尔斯大复兴之后，1906年在洛杉矶的那个五旬节的复兴，就不像威尔斯大复兴。威尔斯大复兴只延续了2-3年，后来就逐渐没落下去了，后来也影响没有很持续下去。可是1906年在洛杉矶发生的五旬节运动，圣灵的浇灌就不一样了，那个扭转了整个世界，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风貌。你知道在那些时间中国也有复兴，你们知道吗？中国在跟正教的宣教士耕耘了超过100年以后，开始有一些从零零星星的复兴到更几乎全国性的复兴，变成一个更大的水流的复兴。其中最有名的，在教育历史上称它叫做山东大复兴。其实山东大复兴，有的人干脆把它称为是中国的大复兴，因为它的影响不是只在山东而已。那是发生在1927到1937年左右的事情。那个时候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士叫做 Mary Monson， 我们把它翻译作，翻译作什么？梦教师，你听过吗？山东大复兴常常提到一个梦教师，他有个特别的恩赐，他认为人一定要悔改，他的服事最主要的根据经文，我们常常提到《历代志下》16:7是吧？16:7吗？他说：“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就必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的地。”那是第几章？我怎么一下子忘了？14章，对不起，《历代志下》14:7。不是吗？这是《历代志下》吗？好，没关系的，那一段经文你熟悉吧？哈，这个听说孟教师他常常这样做，他在教堂门口，人家来聚会的人，他就拿着一本圣经，无论谁进来，他都问他一句话，说：“你重生了没有？”他不只是这样问，他常常神好像给他一个分辨的能力，他能分辨一个人是不是重生。进来一个长老，他会问他：“你重生了没有？”有的长老很生气，你知道吗？我做长老那么多年，进来一个牧师来问人家这个话。但是就是这样，有的是牧师传道人，有的是长老执事，因着他而悔改认罪，后来真正的经历神。其实有可能他们不是真的没有重生了，但是他们需要一个真正的复兴。山东大复兴里面有了另外一个宣教士，后来他比孟教士还有名一点，尤其在台湾，因为浸信会神学院的创立跟他有很直接的关系，当然也有别人一起创立，他是最早期台湾的浸信会神学院第一任院长柯礼培牧师。后来他在台湾服侍了10几年以后退休回国，他的儿子柯少培继续在这个学校服侍了许多年，他也是在山东大复兴里面一起被神使用的器皿。他的妻子柯礼培师母在山东大复兴的期间经历很奇妙的医治，这个对于浸信会的宣教士来讲是很不可思议的。他们的神学观是现在没有圣灵恩赐这一件事，叫圣灵，差不多是这样。一直到今天美南浸信会你知道吧，他们读他的神学院必须签切结书不说方言，但是他在山东大复兴经历这些，许许多多这些故事，你会发现他们在其中，这些人都因此更多的看见自己而对付老我，而不是只是为了复兴讲的都是怎么样的方式，怎么样事工可以蓬勃发展，不是的，他们焦点都不在那里。你不觉得在这里先知的焦点也不在这里吗？也不在那些事上。你要看见神，他是装扮华美，能力广大，大步行走。你看见那些同伴，或者看见过往神的作为，所以我们从心里面有一个更迫切的想要看见神的作为再一次彰显出来。可是在那里面并不是一路迈向更蓬勃发展的事工，更这个拼命三郎式的，是这样说的，努力的做主的工，并不完全是。他们有许多的进展是发生在里面的，就像在这里讲的，我们是你是窑匠，我们是你手的工作，那是他们的祷告。神马上会因为他们这样祷告给他们回应，那是记载在下一章的圣经，我们下个礼拜讲吧。
请唱。